档案31，幽渊禁影，第四节。
啊，陆晨，那个东西又在那儿，他在上面看着我们。
华子，离得远点，大家回到井那边去。程四、石志、艾子，站我后面。华子，你带了什么能用的东西吗？
有个哨子、盐、清酒，还有鞭炮。陆晨，你呢？
我带了刀和电击器。
听到了龙晨的装备，我想龙晨可能是我们之中最胆小的一个。
现在我们怎么办？
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，但我们先撒点盐在前面，如果那东西靠近就用酒泼它，如果不行就用鞭炮和电击器。
如果那也不行呢？
龙晨沉默了，没有得到回答，我想他可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我默默地撒了盐，握紧清酒，颤抖着等待那东西到来，但他似乎并没有立刻下来。就在我们以为他可能已经离开时，忽然听到了声音。
再来一个。
这声音异常诡异地重复着同样的话。
再来一个。再来一个。
这已经不是幽灵的范畴了，这家伙是个妖怪。龙晨对着身后的三个人做出了一个不要出声的手势，然后将手电筒照向那家伙。由于手电筒性能良好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的脸。那种面无表情的冷漠让我感到失禁，双腿发软，眼泪止不住地流，几乎想死的心都有了。龙晨看到我的状态，从我手中夺过清酒，然后朝那家伙泼去，显然这没有任何效果。龙晨紧紧抓住我的肩膀，好像在告诉我要坚强。我虽然全身发抖，还是点燃了两三个鞭炮扔向那个家伙的周围。随着剧烈的响声和烟雾弥漫，我们暂时看不到那个家伙了。我默默地祈祷这能起作用。烟雾散去后，那个家伙不见了，我们成功了，这让我松了一口气。但我已经站不稳了，艾子过来扶住我。
哎，华子，谢谢你，华子，真的谢谢。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轻轻地摸了摸艾子的头，她肯定也被吓坏了。
好了，趁现在，快点离开这里。华子，上面情况怎么样？
没问题，上面没东西。
我咬住手电筒，带头从梯子向上爬，艾子、诗之、程思、龙晨紧跟着我。我们急忙爬上梯子，幸运的是我们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，安全地到达了一楼，然后迅速离开大楼，开始确认彼此都安全无恙。我在，艾子在，诗之在，程思在，但龙晨不见了。
龙晨不见了？
怎么会？刚才还一起爬的梯子呢。
一定是刚才那个东西抓走了他，
该死。
当时我已经不仅仅是恐惧了，更多的是愤怒。公明被杀，现在连龙晨也失踪了。我正要说我们应该回去找龙晨，却发现大家都在发抖地盯着大楼入口。
大家，你们怎么了？
龙晨可能已经死了。
别瞎说，我们还不知道呢，得去救他。
看，看那边。
我们看向程思所指的方向，大楼入口处那个东西又出现了，这次他有了下半身。虽然他没有向我们走来，但他就那样站着，用慢动作似的声音好像在说，
完成了，完成了。
听到这些话，我们像疯了一样冲向车辆，多亏了之前放置的光标，我们没有迷路，迅速地跑进了车里，使之一踩油门就急速离开。车里一片沉默，石志一边开车一边流泪。大约10分钟后，我们停在了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， 我下车给大家买了饮料。
谢谢，我送大家回家后会去警察局的。
说什么呢？你一个人去警察那里，他们不会相信你的。
我们都在这儿，一起决定怎么办吧。如果要去警察局，大家一起去，他们或许会相信。
我的家，不，我的祖父母是代代相传的神职人员，他们在神宫，我们去那里咨询一下吧。我自己是没有那种能力的，但祖父母从祖先那里继承了，妈妈总是这么说的。
那我们现在就去你祖父母那里，可以吗？
没问题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助我们的，我们现在就去吧。
于是，我们立即启动车辆，急速驶向神宫。在爱子的带领下，开车约30分钟后，我们看到了一座巨大的牌匾。他的祖父母还没睡，房间的灯光亮着。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，然后大家走向房间。门打开，带着一串大树珠、穿着白色装束的祖父已经站在那里。
我就知道你们会来，情况变得很严重了。
我感到困惑，我们刚到，还没有解释任何事情，但他好像已经知道了一切。
对不起，爷爷。
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无法改变的。这些是你的朋友吗？
初次见面，深夜打扰了。我们来这里是想求助爱子的爷爷您。
我知道了，先说一下，你们没有被什么东西附身，所以先放心。现在跟我来本殿吧。
我们跟着祖父来到本殿，坐在排好的坐垫上，祖母也来了，看起来像是巫女。
现在我要告诉你们那个地方的真相，以及你们遇到的东西的真正身份。
这份档案还未结束，敬请期待下一集。